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6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在海南送福建号入列，三航母时代来临；第二个是重庆新搞座，两江新区；第三个是宇通公交车在挪威惹出风波。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财新网报道，重庆市政府10月6号宣布调整行政区划，设立一个两江新区，两江新区的行政区，撤销江北区跟渝北区。那么在此之前，此前呢，两江新区呢是属于这个国家级的新区，但是属于功能区，不是行政区划啊。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江北区跟渝北区撤掉，就变成行政区啊。那么两江新区是国家级的新区，是2010年设立，是上海浦东啊、天津滨海新区之后，这个中国第三个副省级的新区啊。那么新成立的两江新区行政区，它这个管辖江北区跟渝北区，还有就是北培的一部分，把北培一部分再划过来。那么总共有31个街道，11个镇，面积有1360平方公里，人口有352万。那么重庆市委委员叫罗令担任这个两江新区的区委书记。那么罗令就是两江新区国家级新区的党工书记啊，原来是党工书记，现在做区委书记。那么网友就评论说这是一个政绩工程啊，三区合并那 GDP 就升三倍啊。那么也有网友说，这个中共在经济上没有建树，就是会折腾。那么区域划分又多一个副省级单位，那么就多两个副省级的领导，这个敲鼓吸髓啊，说的对吗？说的非常对。为什么？你很简单，重庆是一个直辖市，它的经济规模并没有那么大，它跟上海没得比啊，所以你把它再搞个新区啊。我看不出来滨海新区有啥价值，浦东新区它的地位和深圳特区是一样，但是滨海新区跟重庆的这个两江新区，我看不出来它有任何的价值。这是第一。第二，挪威广播公司报道，挪威公交公司 Ruter 上个星期发布的检测结果显示，中国宇通公司生产的公交车可以远程操控，那么行驶中的公交车甚至可以远程一键摁停啊。那么目前呢，挪威有这个挪威的公交公司，这个有1300辆电动公交车，那么其中有这个啊，挪威全国啊有这个1300辆电动公交车，其中有850辆是宇通公司制造。宇通公司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它属于混合型的企业，它的大股东是郑州市政府的国有投资公司啊，那基本上这也是个国企啊。那么宇通的官方网站显示，宇通向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11万辆客车，就是公交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0%。Ruter公司说，他们在检测的时候发现宇通公交车有一种这个 SIM 卡啊 ，SIM 卡就是电话卡，可以发送资讯啊。那么宇通公司可以通过这个 SIM 卡远程控制车辆。Ruter 公司说，他们已经拔掉了宇通公交车上的 SIM 卡，但是在未来的采购合同当中会增加信息安全方面的条款。挪威交通部介入这起事件，并且要求 Ruter 公司对车辆供应链和通讯系统进行系统性的审查和评估。那么这起事件还引发了欧洲国家的关注， 丹麦政府已经要求排查他们采购的中国公交车啊，这是第二、第三。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啊，这个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1月4号在上海和五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提升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这五个国家分别是密克罗尼西亚、基里巴斯、瑙鲁、斐济、瓦努阿图啊。那这五个国家的代表到中国参加进博会，进博会顺便就把这个签了啊。那个这个协议是一个框架性的协议，根据这个框架协议，双方接下来会围绕着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规则和务实合作展开谈判。那么近年来，中国不断的加强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指出，从2008年到2022年，中国承诺对太平洋岛国提供106亿美元的融资啊。那么中方的统计显示，截止2021年年底，中国对太平洋岛国的直接投资达到 27.2 亿美元。中国政府还为太平洋岛国培训警察，并且向这些国家的村镇传授奉侨经验啊，干这个啊，这叫什么？意识形态输出啊。第四，推特视频显示，有几百名村民11月5号聚集在山西省介休市政府门前，抗议天然气价格暴涨，一年的取暖费要7000-8000块钱，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介休市是个县级市，由晋中市代管。视频显示，市政府的保安禁止村民进入市政府，村民于是在市政府门口高喊口号，要求政府取消天然气涨价的政策。村民说，介休市在2017年推行煤改气，一刀切就拆掉了所有村民家里的燃煤灶，把别人的燃煤灶给拆掉，禁止居民烧煤，然后就大规模的安装天然气壁挂炉。当时的市政府承诺向村民提供天然气的补贴，每立方米补贴1块钱。那么最近天然气价格从每立方米2.6块一直涨到了2.97块。那么天然气的费用还采用阶梯式的收费，用量越多价格越贵，最高每立方米贵到价格是4.45元，非常疯狂啊。这个中国政府就是前面那个话就说对了，敲骨吸髓啊。第五，香港零一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10月6号传唤了海外香港议会议员黄振华的母亲。黄振华现年54岁，是个运输工人，他参加过2014年战中运动、2016年鱼蛋革命以及2019年反送中运动。他在2019年12月离开香港，前往台湾。那么今年黄振华参加了海外香港议会的选举，并当选成为议员。那么香港警察国安处今年7月指黄振华涉嫌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悬赏20万通缉黄振华。那么现在就又开始去搞他母亲啊，传唤他母亲，这是什么？香港是个国际大都会，现在他在用中国传统的连坐法骚扰这些海外所谓的通缉人、通缉的这个家属啊，非常可耻。这是第五、第六，联合报报道，一个姓卢的中国男子11月6号在台湾的金门县政府前挥舞着五星红旗，并且散发统一台湾的传单。台湾警方拘捕了卢姓男子，台湾移民署10月6号下午将他驱逐出境，理由是他从事与入境许可不符的活动，并禁止在2年内再到台湾。另外，自由时报报道，台湾网友10月4号向陆委会举报网名叫做弯弯小月的陆佩，指控他在台湾进行煽动行为，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弯弯小月最近在台北捷运上拍视频， 说要给中国网友看看现实生活中的青鸟。青鸟就是指立法会在立法院抗议国民党扩大权限的示威者。那么弯弯小月还在台北捷运指控其中一个乘客是青鸟，随后双方爆发这个冲突啊。疯狂吧，啊，应该驱逐吧，啊，台湾人应该做出选择啊。这第六、第七，一评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台中市长卢秀燕十月六号为台中市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道歉，啊，这个时候才道歉，并且宣布解除三名官员的职务啊。这三名官员是台中市，动保处的处长林汝良。农业局的局长张进昌，环保局的局长陈弘毅，解职的理由是三名官员没有恪守台湾中央防堵非洲猪瘟疫情的指引啊，引发了重大防疫风险。那么卢秀燕市长十月六号出面道歉，那么这个时候呢，疫情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十月六号中午啊，这个中央这个防疫情中心已经解除了猪只禁运啊。那么台中市梧栖区养猪场十月二十二号爆发非洲猪瘟疫情，那么这件事情其实反映了什么？反映了卢秀燕政府在这个厨余问题上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漏洞啊，允许用厨余没有这个没有高温消毒的厨余进行养猪啊。那么台中市议员林德宇批评卢秀燕作为台中市防疫指挥官，将非洲猪瘟疫情的责任推给基层官员，没有政治良心，也没有负上疫情的政治责任，欠全体台湾民众一个道歉，他应该向全台湾人道歉啊。第八，中国时报报道，台湾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十月五号表示，中国有一家运动营销公司试图把台湾职业棒球联赛的经验复制到中国啊，并计划去这个挖角大批的台湾球员到中国比赛，陆委会正在密切关注背后的动机。那么中国方面九月底宣布成立这个棒球城市联赛，联赛规定每支队伍30人，其中台港澳球员不少于10人，专门设置一个这样的东西啊。那么预计联赛会在明年一月份开始，那要每个队伍要30个人，其中台港澳，港澳肯定就没有了，因为棒球在台港，港澳并不流行，在台湾流行。所以实际上呢，每个队至少肯定要搞棒球的话，那就要从台湾挖角。那么这个联赛总共有5支棒球队，其中有一支球队叫做上海兄弟。那这个球队使用的队徽、吉祥物和队伍颜色和台湾的中信兄弟队几乎一模一样啊。那么这支球队甚至把台北101大厦加到它的宣传图片当中，引发台湾中信兄弟队的球迷不满，要求中信兄弟队说明啊。梁文杰说，棒球在中国是个非常边缘的运动，那么突然之间宣布要成立一个职业棒球联盟，实在让人意外。那么陆委会将会关注背后是市场力量推动呢，还是出于政治动机。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总监叫伯吉斯十月四号表示，至少有3个国家有意图、有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暗杀意见人士。伯吉斯当天出席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座谈会，他说，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伯吉斯没有透露这3个国家的具体名字，但他表示，这些国家可能会聘请 犯罪犯替他们执行暗杀任务，对澳大利亚的威胁确实存在。伯吉斯透露，澳大利亚的间谍活动相当活跃，澳大利亚安全组织最近破获了一起外国情报机构的渗透行动，间谍试图策反澳大利亚公民，获得经济关键矿产和 AUKUS 合作的内部情报。伯吉斯还说，专制政权正在利用灰色地带作战，散布虚假消息，煽动分裂，加剧社会不信任等非传统手段干预西方国家，让人感到不安。这是第九、第十。新疆日报报道，从11月5号下午到6号清晨，新疆乌鲁木齐遭遇特大暴雪，降雪量达到了37毫米，打破历史记录，积雪深度达到21厘米，基本上就是一场雪灾。那么视频显示，很多大树被积雪压倒，还砸坏了路边的车辆。受大雪影响，乌鲁木齐中小学10月5号提前放学，10月6号停课。截止10月6号中午12点，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有156个航班取消。那么11月6号这一天正好是立冬的节气，它标志着冬季正式开始。那么新疆东北三省内蒙古已经全面进入冬季，那么中国北方立冬有吃饺子的习惯，就基本上立冬不端饺子碗呢，冻掉耳朵没人管。那么另外，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很快也要进入冬季，请大家注意这个冬季气温变化，这个防寒保暖。这是第十、第十一。赫芬顿邮报报道，美国最近几个月出现了一种丢失宠物的骗局。那么这些骗子呢，假冒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谎称说找到了一个受害者丢失的宠物，宠物呢这个受伤了，要急救，要他付这个医疗费。那么骗子呢能够准确的叫出他的宠物的名字，能够描述这个宠物的外貌特征，甚至打来的电话号码就是动物收容所的真的的号码，就是动物收容所的号码。那么动物保护组织解释说，骗子知道这些私人信息是因为丢失宠物的家庭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这个寻找宠物的信息。所以动物保护组织提醒说，如果你丢失宠物的家庭接到这种电话，应该立刻要求对方提供宠物最新的照片，并且让对方描述有没有描述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信息。那么用这种丢失宠物的骗局正在美国各地扩散，请网友注意警惕。这是11、12。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卫生部10月6号发布通告，正式设立澳大利亚疾控中心。你耳熟吗？美国的疾控中心正在崩溃，澳大利亚重新设立疾控中心。澳大利亚疾控中心明年1月1号开始独立运作。澳大利亚一直没有疾控中心，它只是少数，是全世界少数几个没有疾控中心的发达国家。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澳大利亚去年1月设立了个临时的疾控中心，就放在卫生部的下面。今年10月5号到6号，澳大利亚参院和众院分别通过了设立疾控中心的法案。澳大利亚疾控中心的职责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提供卫生公共方面的建议，监测全国的数据，强化疫情和突发卫生事件的准备和响应能力。但是我们现在美国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特正在消灭美国的疾控中心，疯狂吗？疯狂。这个卫生部长，美国的小罗伯特卫生部长是川普总统送给美国人的一个礼物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这个中国进入三航母时代。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6号 星期四到海南视察，他去海南有两件事。第一个，考察海南12月18号自贸港封关的准备情况。第二个是参加解放军第三艘航母福建舰这个入列的仪式。那么11月6号上午，习近平在海南省的三亚市听取海南自由港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发改委的主任郑三杰，海南市委省委书记叫冯飞，冯飞做汇报，两个人做汇报。那听完汇报之后，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说，这个12月18号海南自贸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那么各级各有关方面要精心准备，确保平稳有序。习近平强调，海南自贸港战略目标就是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海南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然后这个习近平话锋一转，他强调，越是扩大开放，越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科学有序地安排这个开放节奏和进度，加强风险意识、风险识别和防范，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奇怪吧，很奇怪啊，你要搞这个对外开放的门户，他话锋一转，你要这个又要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又要这个统筹发展和安全啊，你到底想干嘛？然后习近平进一步的指出，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啊，和坚定推进全党全面从严治党啊，巩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的成果，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那陪习近平去海南的还是那三剑客，蔡奇、何立峰、郑三杰。我们先说一件事，先说海南封岛。海南封岛搞这个自贸区有没有前途呢？我认为是没有前途的。为什么？基本上两点。第一点，海南没有实业。海南只有两个产业，一个是旅游业，一个是房地产。那么你自贸区需要实业的支撑。自贸区必须背后是个实业。你后面没有实业，你搞自贸区，你相当于前面开了个店，后面没有厂，你卖啥呢？所以自贸区你没有实业，自贸区是无本之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给海南戴了一顶这么大的帽子啊，尤其是大家底下不断的在炒作，说这个海南要替代香港，非常可笑。香港的情况是什么？香港是金融、贸易、航运、专业服务，基本上房地产啊，房地产我们忽略不能忽略不计，但是房地产不算它的特色啊，因为全世界都有房地产，但是对香港来说，金融、贸易、航运、专业服务，这绝对是长期积累的优势。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跟香港比。那它这些行业、这些产业的优势，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三样东西。第一，司法制度啊，司法制度这个非常重要。司法制度其实是建立在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我们就不说了，法律和这社会制度啊，它其实背后是社会制度，叫产权制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自由港体制啊。第三个，香港和西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整个西方都支持它，因为它是英国的殖民地啊。当然现在香港不一样了啊，那香港成为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啊，所以为什么上海没办法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没办法替代香港，原因就是它不具备这些条件。香港，你别说金融基础设施， 下这个海南，你海南你别说别说这个金融基础设施，你就连城市基础设施都没有，你怎么可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丰岛，丰岛是个臭棋，你就算要建，你就算要建这个自贸区，你应该是更加开放而不是丰岛。丰岛是什么概念？丰岛就是当年深圳，深圳画一个二线关，跟其他区域隔开，因为深圳当年的优惠政策其他地方没有，所以他要把它封起来。其实证明那是个什么？那是个错误。为啥？后来不是拆掉二线关，把二线关又拆掉啊？丰岛，你现在海南本来就是个岛，你还去丰岛？这个丰岛这个臭棋，一看就习近平的思维。海南要封岛就会窒息海南，死定了。这是关于自贸港这个封岛的这个看法。那关于习近平突然跑出来讲一堆这样的话啥意思？我觉得习近平是带着政治任务到海南的啊，所以说明习近平在利用任何一个场合，任何一个机会去推进他的政治议程。他的什么政治议程啊？他还是要连任的啊，他还是要做政治斗争的啊。你可以看他强调什么，强调发展安全，只要强调安全他就是老大，只要强调反腐他就是老大，他还是要告诉大家谁是老大啊。那这是一个就关于这个海南自贸岛自由贸易岛的部分。那么香港明报报道说，按照惯例习近平将会亲自主持解放军第三艘航母就福建舰在三亚举行的入殓仪式。那么然后呢，习近平会举行仪式之后，他会转赴广州出席10月9号星期天在广州开幕的全运会。广州开全运会啊，他就那边主持啊。那么三亚海事局10月3号发布航行警告，从11月4号上午8点到11月6号下午6点，这个南中国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船只驶入啊。那星岛日报报道说，过去一年多的时间，福建号航母开展了多次海试。那么中国海军公布了歼15T、歼35跟空警600这个舰载机在福建舰实施这个弹射起飞着舰训练啊，它标志着新航母具备了电磁弹射和回收能力，就这件事情已经搞定了，我们已经实现了啊。那么福建舰始建于2016年。2022年6月17号正式下水啊，16年开始建，建了6年时间啊，这个2022年的6月17号正式下水啊。那么然后就各种啊，福建舰是常规动力的航母啊，它命名是福建啊，命名福建当然舰指台湾啊，它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二艘航母啊，也是中国第一艘采用直通甲板的和电磁弹射的这个常规动力航母啊。现在中国就进入三航母时代。三航母时代啥意思呢？第一艘航母是玩具啊，假航母啊，那个基本上你当它是一个移动的这个模拟器啊，差不多啊。第一艘航母，第二艘航母是学航母啊，就是模拟学着这个第一艘航母舰啊，完全没经验。那么第三艘航母，这个福建航母，那就是真航母啊。那么卫星图像显示，福建舰的飞行甲板316米啊，水线长300米。比美国福特级航母要短10米啊。那么福建号这个满载排水量 8万吨，非常大啊，非常大，就是现代航母很少有这么大，8万吨排水量。它是有8台增压锅炉和4台蒸汽轮机驱动啊，那么使用弹射辅助起飞拦回拦阻系统啊。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这个战略与资源所的所长苏子云认为，福建舰要实现中共所谓的蓝水海军的战略啊，因为山东舰跟这个辽宁舰都属于近岸航母，没有，因为它没有预警机，它没有预警机，它就要靠岸基的这些预警系统，所以它不能够远离海岸作战。那么福建舰呢，就实现了远海作战的能力，它空警就是预警机啊。那军事分析员马克认为，福建航母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弹射的问题，而是它的动力系统啊，因为福建舰采用了电磁弹射啊，电磁弹射和拦阻系统，而且它吨位很大，8万吨啊，然后它舰载机的数量也多，所以它的耗电量惊人，所以呢，它的机动能力，它的动力系统的问题就比较大。他说，福建舰要实现技术稳妥，又需要高速航行，它只能采取什么呢？蒸汽轮机驱动啊。那蒸汽轮机的特点，油耗巨大，而且它的油料是什么？它的燃料是重油，重油的特点，一烧就是黑烟啊。所以你基本上你远远你可以看见，哦，这个福建号来了，因为它冒着烟就来了啊。所以呢，它耗油量大，它就要带很多的燃油，所以福建它携带的燃油占到整个航母排水量的四分之一。你这么多地方装燃油，你就制约它的自己的，一方面你重量就多，你燃油这么多，重量大，影响它的移动速度，同时呢，你占了这么多的空间，你自持能力就减弱了，你装飞机就装少了，装其他的设备就装少了。所以呢，这个未来福建号航母的出行模式就是出海开几天就要加油，而且它加油的时间会很长，因为它量很大啊，所以它不利于它航母编队的机动能力啊。辽宁号、山东号它的这个出行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海军的观察发现，飞快的开出去啊，开去之后呢，到某个海域就停下来啊。通常开多久？通常开一个星期啊，开出去啊，然后就停下来，在那个海域停留几天啊。停留几天干嘛？一方面做训练是防止没事干。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补充燃料，补充补给啊。那福建号这个以后也是这样，快速的开出去，然后停下来补充燃料，而且福建号可能开的时间会更短，因为它的油耗更大，因为它八万吨，它比其他大那么多啊，它补充燃料的时间会更长。所以马克分析说，他说中共呢是急于打造航空母舰，所以呢福建号的这个政治上的意义高于军事上的意义啊。习近平野心很大，他想要争夺海上霸权，所以辽宁号出来之后，中国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同时拥有了3艘航母，这个本钱下血本啊，就是要跟美军在太平洋分庭抗礼。苏子云说，他说在现阶段军事实力上，中共是不可能和美军较量，这是可能性是没有。那么而且福建号航母对中共来说未必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福建号出来之后等于就刺激美军，加快重整军力啊， 而且不仅要加快，而且要提高这个重整军力的力度。所以从长远来说，中共的军力会持续的成长，这个是一定大家都预期得到。但是美军也会加快增强它的军事力量。美军的策略非常简单，保持军事优势，保持军事优势来组合战争。马克就认为，他说福建号本身的作战能力目前来看并不乐观，但是呢，美国和东亚国家非常警惕啊。那么美军会加速这个福特级的航母制造速度啊，而且美国国会也会加快这个航母这个建造的经费的审批啊。马克说，日本现在动作也很快，日本海上自卫队把两艘出云级的航空护卫舰，把这个航空护卫舰改装成轻型航母，其中加贺号已经改装完毕啊。那么这个 F-35 战机可以在这个加贺号上起降。那么出云级再过两年可以搭载12架到20架这个短距起飞或者垂直起降的 35B 啊 F-35B 战斗机啊。那个时候呢，这个日本就重新回到了航母队列啊。日本虽然现在没有做航母，但实际上它改造这些实际上效果是一样的。马克说2021年韩国现代集团推出了一个50,000吨的航母方案啊，韩国还是希望拥有更强的水面攻击能力，所以他们韩国其实建造了一些万吨级的这个神盾驱逐舰啊，万吨大驱啊，韩国建了几个，现在他就想建航母，韩国想建航母，所以呢，中共加快航母的建造，对日本、对韩国起到了一个催化的作用。这个日本跟韩国在军事发展上就变得有更加合理性啊。那么目前呢，福建号航母停靠在哪里？停靠在三亚。三亚有个军港叫榆林军港，榆林军港呢就有个航母基地啊。那么这个福建号现在舰上挂满彩旗啊，那么这个航母停靠的七架舰载机，这七架舰载机包括歼35、歼 15T 和空警600啊，空警600是预警机。那么军港的这个岸上设有红色的观礼台啊。那么解放军的榆林军港是位于海南省的三亚市，它隶属于南部战区海军啊。那榆林港除了常规的海军港口设施之外，它还部署了两个基地，一个是航母基地，一个是战略核潜艇基地。战略核潜艇基地是这个榆林军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地啊，基本上中国主要的核潜艇都停靠在榆林港啊。那么2021年4月，习近平就在三亚榆林港主持海军三艘主战舰艇入列仪式啊，当时搞过一次啊。那么这三艘这个主力战舰分别是长征18号战略核潜艇，055型导弹驱逐舰，叫055型就是万吨大驱啊，大连舰，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当天下午三点半入列仪式开始，习近平把八一军旗命名证书分别授予长征18号舰的舰长、大连舰的舰长、政委啊，这个海南舰的舰长、政委啊，然后习近平再跟他们合影留念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福建号开始服役，中国就进入了三航母时代，它意味着中国在海上的作战能力实现了一个跃升。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件事情意义有多大？这件事情第一个，福建号航母服役对习近平来说是一剂强心针， 这是他干的，这是他的政绩啊。那么，但是他会不会刺激习近平的雄心，武统台湾的雄心，不好说。为啥？因为现在军队不听他的，啊，给他们再多的武器，未必对习近平有用啊。所以这件事情，习近平这一次跑到三亚榆林军港，这个主持这个军舰的入列，和2021年那次厉害，那次三艘主战军舰入列，这次航母也很厉害，也很厉害，比那三个加在一起还厉害。但是我觉得习近平的心态就完全不一样啊，现在，习近平从2015年开始军改，习近平的军改是抄普京的啊，跟普京抄的。习近平的军改的目的跟普京军改的目的一模一样，目的是削掉军头啊，那么直接控制军队啊，直接控制军队，这件事情他实现了。但是呢，军改实际上就失败啊，失败什么呢？因为去年战略支援部队撤编啊，整个一个兵种撤编。整个兵种撤编非常清晰的反映了军改失败的这个结果。当然最终习近平还是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军改没有达到他控制军队的目的啊。而且你看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失败，也在实践上证明了俄罗斯这种军制在军事体制上的弊端。所以这件事情总的来说，我觉得习近平跑到三亚上来就讲，话锋一转，要加强党的领导，要这个八项规定，讲这番话跟什么有关？跟他的心态有关。他还是要争，但是争的底气不足啊，情况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们特别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我们的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那我们 Podcast 上面的服务我们就停掉了，我这里讲两句啊，停掉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发现虽然还是有不少的网友支持，但是我们发现它的增长不理想，订阅增长不理想。那我们本来是想设计一个这个产品，希望能够符合Podcast 或者是播客上面网友的需要，但是从订阅增长的情况来看，我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产品的设计是不符合市场需要的。如果符合市场需要应该订阅飞涨，但是没有，没有出现飞涨的情况，我认为这个产品并不符合市场需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还是我们内部资源调配的问题，我们也没有那么充足的资源，我们会给我们现有的团队压力太大，所以我们就把它停下来，停止更新。我们同时会安排退款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操作模式，就是你去尝试做一件事情，当你发现你做错了，就要改，要认错啊，认错然后改掉它，改错。及时改错是非常必要的。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啊。情况：重庆两江新区最开始是薄熙来在重庆市搞的，当时全重庆新闻和今天的新闻一样铺天盖地啊，号称全国笔记本电脑芯片90%都是两江新区制造，后来手机替代了笔电。两江新区就慢慢淡出了重庆人的视野， 一直有消息说两江要合并，经济比他好的北江北、渝北、北培区成立一个大区，在重庆人看来就是一个笑话。毕竟一个啥也没有的地方，随便怎么折腾还是那个样子啊。习近平很喜欢搞这些东西啊，搞个区啊，搞个新的区域啊，区域合作，为什么呢？搞这个东西最好搞，又不用任何资源，就安排个官就行了，这挂个牌子，弄个办公室，然后全所有人听他的就完了，啥都不用干。这是习近平上台以后最喜欢干的事情，就这个。观点：美中已经事实上处于冷战状态。当初苏联和美国开始冷战的时候，是苏联国力上升期，但是中国现在却过了巅峰，开始下坡。因此，我认为美中冷战，中国会比苏联溃败得更快。冷战，我觉得美国会避免冷战。就是避免冷战的原因是避免付出冷战的代价啊，避免冷战形态啊。那冷战的，你说的冷战的实质有没有？冷战的实质有的啊，冷战实质有，就是脱钩孤立啊，这是西方的策略，这件事情正在发生，但是不会出现冷战的形态啊，冷战形态不。大家还是笑嘻嘻的，该握手握手，但是就是然后就互道傻逼离开，就这样，应该是这样啊。观点：中共在走苏联的军事竞赛，但是中国的经济能承受得了吗？何止美国，周边的日本、韩国也在加强军事实力。其实发达国家不是没有能力发展军事，只是政府不想而已。当发达国家真的重视军事发展，还有中共什么事？那是啊，你要枪没枪，要炮没炮，要技术没技术，要关键零部件没有零部件。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海军说下饺子，讲这下饺子，建军舰，下饺子班建军舰，其实他们都没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动力问题。中国的工业，中国天天吹嘘自己工业有多么多么发达，但是中国在这个领域就是不行啊，该偷的偷，该抢的抢，但是还是不行，还是解决不了动力的问题。所以实际上中国的工业还没办法和西方相提并论。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说呢？西方当然，西方是民选的政府，民选的政府，老百姓不想花更多的钱做这个事，能不花就不花，不到我们叫死到临头啊，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这个事情来到面前，不到像乌克兰战争这样危机时刻，他都不肯干啊，这就是民选政府的一个思维，也正常啊，也正常。因为老百姓的钱不是钱，老百姓的钱才是真的钱啊！观点：福建号还有个问题，就是弹射站位到了一点，飞机下降跑道，升降舵也因为空间太小影响战机。那么同时运动，同时起飞，出击速度。就是它就是起飞的时候不能降落，降落的时候不能起飞，所以它就起降速度会慢很多。这个就不讲了，这个不重要。其实福建号这个问题都不重要，因为它不是真想打。如果你要讲这类的问题啊，起飞降落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没经验的问题。那你就不要去看这些什么万吨大驱了，你要去看万吨大驱，鼻子气歪了。理解吗？就是你中国的万吨大驱为什么会变成万吨大驱？中国最不适合建万吨大驱，为啥？你动力不行啊，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动力搞不定啊，动力搞不定，你要搞小一点，小一点你就才能快速航行。但你不搞小一点的原因，为什么搞那么大？原因就是想把所有的武器系统装进去，所有的武器系统装进去的结果就是万吨大驱，万吨大驱你就跑不快，为啥？你动力不行，而且你那些燃气这个引擎全部都是进口的，你打起仗来，你跟对方一封锁你怎么办？你后面怎么办？炸掉了就没有了呀？为啥？你没办法再继续生产，自己生产不了。还有就是，目前中国飞行员只在白天晴天起飞，而非在夜间或者是下雨天等天气下起飞训练，这都会影响战时的航母能不能随时可以支援。那就中国没有打过仗啊，中国没有打过仗，这个差的不，我们不要去这样衡量，就是不要拿中国的军事现在的这个用各种指标啊描述的武器系统和西方成熟的武器系统相提并论，完全没有意义啊！完全因为没你没有战场检验，根本没有意义啊！而且他的武器开发，大家还记得那个航母之父吗？啊，航母之父的外号叫什么？知道吗？航母之父的外号叫夜夜入洞房，叫什么？到处丈母娘，这是所谓的这个航母设计总设计师他的绰号。为啥？贪污呀，贪污受贿呀，贪污受贿啊！你说说看，中国就是个这样的情况，你能指望这个航母设计成啥样？武器系统就不用讲了，一口气。那四中全会之前，一口气九名上将落马，九名上将都是因为贪腐落马。上将哦，那么中将、少将那就是上百落马，什么情况？全世界任何一支军队有这种情况吗？有这种情况吗？没有吧？全世界都没有，非战斗减员。中共打仗打什么仗？武器、将军都是这个鬼样子。观点，其实中共军队的战力连很多中国人都不看好，一方面军队贪腐，第二是从军队到士兵几十年没打过仗，除了折豆腐块踢正步，连实枪实弹的操练非常少，再加上俄乌战争的现状，到底能不能打大家心知肚明。现在中共到处秀肌肉，除了给周边国家合理发展军事能力的理由，威慑力确实有限。为了贪污子弹费，中国大部分士兵没打过几枪，你枪都不打，你怎么去训练训练这个士兵啊？提问：最近发现大学同学在朋友圈炫耀落户上海，而且受到了辅导员、学生会的点赞。身边甚至有学生会的北京同学毕业后回去卖户口，请问王老师，为何当下仍然有大量的中国年轻人，尤其是体制内群体，将北京、上海落户视为重大成就来炫耀，而在西方国家，落户仅仅是简单登记，无实质性的门槛。随着其他城市落户开放，京沪落户热是否仍然有现实意义？或者成为不划算的身份幻觉，这种制度是否在未来会逐步的解构？上海我不知道，北京我知道一点，我在北京住的时间比较长。那北京的户口，北京户口的含金量，所谓的含金量，就是公共服务的内容，相当多。所以北京户口是有含金量，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他们做这个东西是出于虚荣心，不是的，是真有含金量。你比如说上学，上学这件事情就是有含金量。你北京户口跟不是北京户口，你付出的代价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西方国家跟中国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公共服务的质量。中国是二元社会，什么叫二元社会？农村、城市或者城镇啊，城镇和农村基本上隔着九重天，农村没有任何公共服务，没有任何公共服务，所有的公共服务都集中在城市，这就是中国二元社会的特征。二元社会的特征，它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就也就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产它就像铁桶一样啊，它不会向外延伸，因为你公共服务的内涵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房屋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你能享受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内容。所以中国的房产是以城市边界来围成一个铁桶。但是西方不一样，西方你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公共服务没有区别，有一点区别，但是区别并不大。所以你看美国的房地产，它就像什么房地产的城市的扩展，就像倒一桶蜂蜜，你倒一桶蜂蜜下来，它就慢慢的往外延伸。为什么？因为往外延伸没区别，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它中部的高度也高，但是没那么高。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国的中部的高度非常高，它形成一个金字塔。但西方不是，你看洛杉矶你就知道，摊大饼，一直往外摊。湾区也是一样，一直往外摊。一直往外摊的原因是公共服务没有区别，区别不大。所以这就是那中共为什么会要搞这种东西呢？他脑子里就是等级制度啊，一个等级一个等级下来的呀。最底层就是农民啊，欺压农民，欺压多少年？那次有人讲啊，讲这个中国的农民交公粮也没多少钱啊。有人讲交公粮没多少钱，我说你都疯了，你当个农民试试？农民仅仅交公粮吗？修水库、修铁路都是农民修的。农民不仅要修铁路、修水库，还要自带干粮去修水库、修铁路，得挑着粮食去的。你就光交公粮，农民，中国的农民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群，他被欺压在社会底层，所以差别有多大？差别就是这么大。他不是幻觉，这不是身份幻觉，这是身份的现实。西方国家没有这个，西方国家有差别，但差别不是等级差别，生活环境有差别。请问海南被选中是因为向南海扩张，以海南为中心吗？我不知道，那不知道，那可能那天习近平去海南的时候，觉得这里也不错呀，我这里搞一个地，搞个点也不错，搞一下呗，有可能。独裁嘛，它不存在合理性，它存在偶然性。独裁专制政权偶然性很大，它很多行为是没有逻辑的，没有逻辑。你就像我昨天讲，美国恢复核试验没有逻辑，为啥？美国根本不需要核试验，美国自己你要搞个核爆，直接在电脑里一算就出来了，你要什么数据全有。美国说为什么美国早早的就停止核试验，原因就是它根本不需要，它可以模拟出来。美国的模拟技术叫仿真技术，全世界第一，没人比得了，所以它不需要核试验。川普跑出来讲我核试验，结果中国又搞这个俄罗斯又搞，中国有没有这个技术？也有，那就是那是幼儿园级别。俄罗斯也有，但是跟美国没办法比，所以他美国有核武器，他有优势的道理就在这里。结果你核试验，那当然，你一核试验，那个比模拟的要强， 你这是不是傻瓜？你做这个动作是不是傻瓜？你背后有啥？我不知道背后有啥，莫名其妙，完全莫名其妙。这就是专制政权，专制政权的特征就是偶然性、非逻辑性，或者叫非理性行为。情况我在欧洲开公交，宇通电动车的驾驶体验两个字，恶心啊！情况前几年自驾游开到天津滨海新区，看到大楼隧道都很新很漂亮，但是路上人数几乎为零啊，甚至好几条街道连红绿灯都不开，全程闪着黄灯，这疯了！滨海新区火过一些，滨海新区火过一阵子啊。滨海新区戴相龙搞，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搞，戴相龙因为行长嘛，人民行长资金面没问题，上来一年搞几千亿啊，所以滨海新区取来，戴相龙一走，人走茶凉，就不行了，而且天津靠着北京也不好弄，啊也不好弄啊。观点：中国大力宣传各式新装备入列，最高兴的是。美日台军方，对啊，对，你可以看，美军天天说解放军不得了啊，解放军不得了啊，那的威胁啊，这个超过我，这跟谁很像？这个英伟达，英伟达的老板黄仁勋，黄仁勋天天讲，你赶紧开放我去中国大陆，为啥？中国很快就超过我们了，中国很快就超过我们。这个逻辑是同一件事情，你就当他们吹风啊，所以中国你看芯片这个多厉害，他光刻机都没有搞什么芯片，你疯了，这个瞎扯啊！以前被压缩裁减的军费不仅回来了，还大幅提高，都暗自拍手欢呼。政府和养寇自重这句话，贼寇闹得越欢，军方越高兴，没了寇军方，没了寇军方反而难受，世界太平了，军人以后地位咋办啊？提问：上一个直播你判断中国未来可能发生大规模饥荒，请问这个判断的原因是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会发生，是彻底多脱钩之后吗？我判断的原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治理，中共的这个数字化集权治理提供了他采取极端行为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贫困化，中国社会的贫困化，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城市，中国城市的平民人群正在形成，你每天你特别是夏天，你去看一下那个马路边上那些睡的一从深圳到上海到北京，马路边上都睡的人，因为夏天嘛，不怕冷，冬天没办法，就是这个城市平民这个阶层正在形成。那为什么会说饥荒的原因，就是中共完全没有救治系统，这个非政府组织全灭。啊，中国的慈善机构根本不干慈善，只是贪钱啊！政府又没钱，那你现在结果会啥呀？典型的例子就是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其实就是个预演，就是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一个预演，就是中共可以、能够而且有动力采取一些极端措施，这些极端措施。会导致人道灾难。上海你就看到，上海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一场疫情真饿死人，真的饿死人啊！所以这件事情，判断依据就是这个，好吧？另外，这次饥荒烈度如何？那我不是掐指一算怎么发生，没有，我没有，我是通过我对这件事情的分析，我认为会发生的原因是。这两个条件，在这两个条件共振之下，那中国就会发生大饥荒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好吧？这是啥？ 还有吗？没有了，没有了哈。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顺便再说一嘴啊，就是平台还在洗粉，请大家检查一下你们的订阅还在不在。那么如果不在了，再订阅一下啊，好吧？好，谢谢啊。